身心疲惫的客旅，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。罪恶泛滥的世界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。循着圣所的指引，踏上回归的征途。盖印人生，从读经开始。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觅圣所，主讲王进之博士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大家与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觅圣所。我们对于圣所的研究已经来到献祭这个部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献祭部分的最后两个，一个是赎罪祭，一个是赎愆祭。那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，主，我们感谢你为救赎人类制定了救赎的计划。主，在我们今天继续的查考学习献祭的制度，我们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透过献祭的制度，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主你救赎的计划，使我们真正的脱去我们的罪孽，与上帝全然的和好。献上祷告，奉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们这一堂要研究的赎罪祭和赎愆祭，它分别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两章书啊合在一起来进行一番解析和探讨。那我们先看赎罪祭，请看利未记的第四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。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描述中间，我们知道这个赎罪祭它主要针对的是误犯的罪。而且啊，不同的人他的职位不同，那么他所献上的牺牲也可以有所不同。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祭司他应该献上的呢，是利未记的第四章三节四节所说的，是要把公牛犊给献上。以色列的会众如果误犯了罪，那么又应该献上什么呢？利未记的第四章十三十四节是这样说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儿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。而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。那么这个是会众，全体的会众如果误犯了罪，那么也是要牵公牛犊来把公牛犊宰了献给上帝。那么如果是以色列的官长犯了罪，误犯了罪，那又怎么样献祭呢？继续看第二十二节，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上帝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儿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，在燔祭牲的地方，这就是赎罪祭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，如果是官长误犯了罪，那么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祭物。如果是普通的百姓误犯了罪，二十七节说，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儿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赎罪牺牲的头上，在那宰 凡祭牲的地方宰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是百姓犯了罪，那么他误犯的这个罪，一旦自己知道以后，马上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作为供物献上。第32节呢，还提到了人也可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啊来献上。那么如果人呢比较贫穷，没有这些东西，那怎么办呢？利未记的第5章第7节说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就要因所犯的罪，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，要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。祭司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，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，只是不可把鸟撕断，也要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，剩下的血要流到坛的脚那里，这是赎罪祭。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，至于他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所以在这个力量不够的情况下面，那么他的献祭的祭牲呢，就可以为斑鸠或者是雏鸽。那如果说连这个都做不到，那又怎么办呢？第11节就说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，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，不可加上油，也不可加上乳香，因为是赎罪祭。所以呢，如果说这个方面不够的话，那么就可以来取这个细面来献上。但是呢，因为它是赎罪祭，所以你不可以加上油，因为油它是代表圣灵的，而乳香呢是代表基督美好的品格。那么这个是赎罪祭，那只能是以生命来偿还罪的代价。第12节说，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，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，这是赎罪祭。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上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，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束祭。我们从这些经文中间呢，我们首先看到呢，就是人误犯了罪，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罪，那么就应当来献上赎罪祭。而上帝呢，也是按照个人的情况，让人呢量力而行，表现了上帝对个人的处境呢是非常的体谅。那么这个献赎罪祭的犯罪的人，他把牺牲啊，他要牵到耶和华会幕的门口，然后呢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啊，这个过程呢和献燔祭是类似的。这个按手的过程，也就是表明他要将自己的罪转移到祭牲的身上，同时呢他也是承认自己的罪需要有一个生命来替他代替，才能够偿还他所误犯的罪。毫无疑问，这个赎罪祭所代表的他真正的实体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10节是这样说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29节也说，看呢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当人知道了自己误犯的罪，那就要承认自己的罪，将自己的罪转移到他所按手的那个祭牲的身上，表达了他对于上帝的赦免的一种信靠，也表达了这个他对于这个祭牲所代表的实体的这样的一种信心。那对于被杀的这些祭牲，比方说祭司所犯的罪，宰杀的公牛犊，那么他的这个血要怎么处理呢？第4章第6节说，这个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沾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啊，这个是第一个处理的方法。那么要对着这个幔子弹七次血，然后呢又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。 这是第二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个湘潭的四角上面也要抹上血。最后呢，要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墓的门口梵济坛的角那里。除了这三处吐血的地方之外呢，我们在第25节可以来继续看，说祭司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，抹在梵济坛的四角上，把血倒在梵济坛的角那里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不再是香坛，而是呢外面呢这个祭坛上面，它的这个四角上也要抹上这个血。同样呢，我们在第四章的第30节说，祭司要用指头沾一些羊的血，抹在梵济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。所以这样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有那么这样的好几个地方，是七个地方是用来涂抹血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祭坛的底下，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祭坛的角，刚才说的这个梵济坛的四个角上也都要抹上血。第三一个呢是这个幔子前，第四一个呢是香坛的角上。我们将来呢还会谈到这个第16章的赎罪祭，赎罪大日所献的这个祭。那么他要利未记的第16章第14节说，也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，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。所以呢这个还有这个施恩座的前面也是弹血抹血的一个地方。第15节说，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，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。那施恩座的上面当然就是上帝的荣耀显现的地方，施恩座的前面或者它的下面，那么就是上帝的律法所在地。因为施恩座呢，它是十条诫命的法版这个所做的这个约柜，装这个法版的约柜的上面的盖子，是吧？所以把这个血弹在它的前面呢，也是把血呢弹在律法之前。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，也是有血的。那么出埃及记的第30章第18节说，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以便洗濯，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。那么如果祭司在这里洗手的话，那么他手上的血也就洗在盆里边了。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一个第七个有血的地方。那么这七处沾血、吐血、抹血、弹血的地方，那么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赎罪祭也好，燔祭也好，这些祭牲它都代表着耶稣基督，代表着无罪的上帝，无罪的羔羊，为我们而牺牲，为我们的罪而流血。你就注意到耶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么实际上呢，你注意到他的头部因为戴上荆棘的冠冕而有算一处头部出血，那么两手被钉十字架也是出血，那么脚有两处，那么他的侧面被这个兵丁用枪捅了一枪，然后他的背部被鞭打也算一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一共有七处流血的地方，头部、手部两处、脚部两处、侧面一处和背部一处，加起来一共是七处流血之地。除了我们上面所说到的这些因为误犯的罪知道之后要献赎罪祭，那么还有一些情况之下也应当献赎罪祭。那么这些情况呢，通常是指遗文的那个洁净这些情况。请看利未记的第12章第6节，这里是谈到生男孩生女孩之后妇女要献上这个赎罪祭，说满了洁净的日子，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，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，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，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，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。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女，无论是生男生女，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 一只为燔祭，一只为赎罪祭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那么这里生孩子产生的这个不洁净，这个应该是一个遗文上面的不洁净。那么这个方面呢，在旧约里面也规定啊，也要献上赎罪祭。这让我们想起啊，大卫在诗篇第51篇里边呢所说的一段话：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啊，诗篇51篇的第5节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，在汉译的新译本里边是这么翻译说：看呢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。在什么样的罪中呢？在这个不洁净的罪中。而大卫在出生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母亲的这个不洁净的血，因此呢，他就感觉到自己从一生下来就是充满罪孽和不洁，所以呢，从一生来就需要洁净。那么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极度的悔悟，就求主洁净他的罪，涂抹他一切的罪孽，为他重造清洁的心，使他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所以大卫的悔悟，他不光是悔改自己所犯的杀人罪、奸淫罪，而是呢直接的追溯到他生到世上的那一刻开始就需要洁净。所以他的这种悔悟是非常的深刻的，是对一生的不洁净的一种悔悟。利未记的第14章也说到，大麻风也是需要献赎罪祭，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的人头上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祭司要献赎罪祭，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，然后要宰燔祭牲。那么呢，在利未记的第15章，这里说的女人在经期有7天呢不洁净，第8天呢要取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，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。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因那人血肉不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那么还有一些例子啊，比方说摸了死尸啊等等啊，这些都会造成不洁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那就是耶稣可以洁净各类的不洁。啊，比方说这个马太福音的第8章，这里说的耶稣啊，为一个大麻风病人医治，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：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这是何等的福音！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不洁，无论是仪式上的不洁，还是我们误犯了罪，我们一旦知道自己的罪，我们知道自己的不洁，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来洁净我们，来除去我们的罪。彼得前书第1章第18节说：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那么献祭的人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那利未记的第4章第20节说：祭司要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我们现在呢，来把注意力转向赎愆祭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在利未记的第7章第7节，它有这么一节很关键性的经文说：赎罪祭怎样，赎愆祭也是怎样，两个祭是一个条例。那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两个祭啊放在一讲里边来谈。如果说赎罪祭是为误犯的罪而献上，那么赎愆祭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而献上呢？利未记的第5章第15节说：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照你所估的，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，将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，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，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， 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那么这是一种情况，就是在圣物上面有犯罪。第二种情况，利未记的第六章第二节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，与灵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了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灵舍，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，他才需要来献赎愆祭。那一方面要把这个物品还给人家，另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，然后献一只没有瑕疵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的面前，这样的话祭司就给他献这个赎愆祭，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赦免。所以这种情形的指明了赎愆祭的第二一个适用范围，就是在和人打交道的这个问题上面有人犯罪了，那么这个部分呢也要献赎愆祭。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有一个人叫做撒该，那么他为了看耶稣爬到树上，那么后来呢耶稣说去他家，这个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那后边有半句话说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那么他这里呢就不是增加五分之一，而是呢就是四倍。所以耶稣说这救恩临到了这一家了，说明了撒该他是从根本上有一个真心的真诚的悔改。利未记的第六章第七节给我们另外的一个方向，说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。那么这里就说呢，我们这里啊所说的赎愆祭啊，它不光是说我们在生活中间的一些冤枉的人家，或者是占了人的便宜啊，或者是误带了人家，或者是呢这个胆怯啊，该做的见证没做，该起的事没有这个完成等等啊，不光是这些事情，也不光是在圣物上面犯了错，那一些故意犯的罪，无论行了什么事情使这个人陷入罪中，那么只要去献祭真诚的悔改，上帝都可以赦免他。赎愆祭呢也是和赎罪祭一样，那么也是要把这个公牛或者是绵羊牵到会幕的门口，按手在牛的这个头上，然后要认自己的罪，然后把它宰了献祭。那么杀这个祭牲的人他不是祭司，而是犯罪的罪人，在这个过程中间让罪人呢有一个深刻的体会，那么犯罪要为了赎人的罪，他是要付出啊厚重的代价。宰杀这个祭牲的地方呢，也就是宰燔祭的这个祭牲的同样的一个地方，利未记的第一章第十一节说，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，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。那么献赎罪祭也是一样，要把这个祭牲宰在坛的北边。那为什么要这里把北边特别指出来呢？那很明显呢，这个就是预表着在耶路撒冷北面的土鲁地，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从这些献祭的这个指向方位，它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。那么在祭坛上所要烧掉的是一些什么呢？利未记的第四章第八节说，要把赎罪祭公羊所有的脂油，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的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，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。那我们在这儿呢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部分在祭坛上所烧的部分呢，和我们前面讲过的平安祭所取的是一样的。那么平安祭呢是一种感恩的一种祭，而献赎罪祭那同样的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罪被赦免，被上帝赎罪之后，我们也是要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来献上赎罪祭。所以呢他在这里特别的来说明它是和平安祭是一样的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，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，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。